好，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《约翰福音》第十五章和十六章啊，我们把这两章连在一块去讲。好，我们首先来一起读一下《约翰福音》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。
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依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父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要藏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这是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
好，我们来看第一节到十五节哈。第一节说，我是真葡萄树啊，并且呢耶稣说我的父呢是葡萄园的园丁啊，就是看守葡萄园，就建造葡萄园的。我们看到哈，从旧约圣经当中呢，我们就看到啊，神不止一次呢用葡萄树、葡萄园来做比喻啊，来做比喻。第二节说，每一个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它，并且每一个结果子的，他就注意哈，这个词是洁净，他就洁净它，使它能够结更多的果子。注意这个词，这个词指的是律法上的洁净啊。我们知道在之前呢，在十三章的时候，耶稣给门徒怎么样洗脚啊，行洁净礼啊，指的是关乎赦罪和洁净。所以说我们看到呢，犹大被剪除了，然后彼得呢和其余的门徒呢被洁净了以后呢，彼得和这些门徒呢都能够被主使用去结果子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来注意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约圣经哈，尤其啊整个圣经，新约圣经说这个结果的，尤其耶稣说的这个结果的是什么意思啊？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哈，这个结果的哈，你不能把它完全定义成什么呢？教会人多和人少，今天不是很多人用这个当结果的嘛？你看有一些啊，那前几年看到有一些那个从韩国派过来的宣教士，然后他们就那很多中国人，然后最后把人数凑齐了，然后他拍了个照片，然后给他总部发过去，意思我结了多少果子。如果按照人数来结果子的话，那挪亚那120年，那就结了八个果子，啊，那以赛亚说主要我们所传的谁信呢？那所以说这个结果呢，它是不能用这个教会的人数多少去定的啊。首先我们看，你看新约圣经对于这个结果的定义哈。来，请念。
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
来看这里提多说，
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，
必要的不可或缺的，预备
所用的，免得不结果子。
对，这个哥罗西书呢说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，提多书呢说的是什么？在一些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事情上去结果子。这就是在马太福音23章呢，耶稣说的，律法上更重要的就是公义、信实、怜悯，这是你们当行的，也是什么不可不行的。所以说结果的话，你要注意什么意思。然后在马太福音21章43节，一起念：
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
对，所以说你去看哈，在那个时期呢，文士法利赛人所掌控的这些犹太人是很多的啊，但是耶稣说怎么样呢？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也就是说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虽然掌控了很多人，他们人数多，但他们没有果子啊。所以说，结果的呢，从根本上来说呢，就是遵行主的命令，尤其是圣经当中关于得救的，耶稣反复强调必须去做的，还有不做那些耶稣不让做的事情。从第一个层面来说呢，这就是结果的它一个意思。所以说呢，一个基督徒呢，既然蒙了天恩，听了真道，就要遵守主的命令啊，怀着敬畏的心呢，在世过寄居的日子，脱离那些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在主所喜悦的事情上，在必须去做的事情上呢，去殷勤的去侍奉啊。你要从这个方面理解。好，我们现在念一下这个彼得后书这里。
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先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须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人若没有这几页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所以弟兄们，应当更加殷勤，使得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，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远的国。
对，所以说呢，你理解这个结果的，你一定要从这个方面去理解。因为如果你是只看人数的话，那么三个教会结的果子最多，但是里边就如耶稣所说的，还有那身份神学，就是什么假冒伪善的啊，蒙虫绿水来骆驼吞下去，这得救的他反倒不去做了啊。所以说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在基督里的啊，主说在我里面的侄子，在基督里的蒙恩的人呢，他不可能是假冒伪善又淫乱又说谎又作恶的人。那这种人能在基督，这种人不可能在基督里啊。如果你看到很多人所谓那些教会人很多，然后他里边人很多，但是他是假冒为善说谎淫乱又作恶的，那他就不是果子啊，就不是果子。所以说呢，耶稣在之前呢反复强调，爱我就要遵守什么我的命令啊，爱我就是遵守，这是结果子的前提。所以说在这一段对话开头呢，耶稣给我们讲了一个天国的比喻，什么圣子就是真葡萄树，圣父就是栽培葡萄树的，那在基督里的人呢，就是葡萄树的枝子。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对话当中，我们就能看到在神的国当中，在教会当中呢，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因为犯罪作恶不悔改被砍掉的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其余的那些遵守主命令的，那些真正属于教会，真正属于主的教会和门徒呢，神会洁净他们，使他们结出真正的果子啊，是能结出真正的果子。所以说你看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呢，它都有啊，那撒在好土上的，好土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结实，有100倍60倍啊，有30倍的，你看这都有上。然后圣经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凡能在主里面的遵行主命令的持续结果的，上帝会让他越来越多，但是不在主里面作恶的，连他已经有的上帝也给他夺去啊。启示录也说哈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，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，圣洁的叫他怎么样，仍旧圣洁啊。所以今天你会发现我自从走上传道，我们教会走过这些年这将近这么多年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那畜生呢到现在还是畜生，那不悔改的到现在他仍不悔改，你给他几次机会都没有用，那真正悔改的说一次就悔改啊，这就是个事实。第三节说，现在呢你们已经洁净了，这个洁净是什么？律法上的洁净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给你们讲的道，注意啊， 这里哈，你看这个以弗所书啊，当以弗所书当中呢，保罗呢用基督和用这个夫妻啊来比基督和教会的时候说，基督爱教会为自己舍己，用水怎么样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弟兄姊妹，洁净的起头是什么？就是听道。你记住哈，是听道。当然有些听了道的，他最后他也不一定会真正悔改，但是如果没有听道，如果听不到真道，这个悔改这个洁净就没办法开始啊！你要明白哈，洁净的开头呢是听到正确的真道，听见耶稣的真道并且相信就可以洁净，也就是说你这个洁净的历程已经开始了。你首先呢，洁净是什么？洁净就是从那假师傅假基督徒的谎言啊和他的操控之下走出来，像今天什么三字改革宗生命神学灵异派，从活出来行出来，从这些谎言之下出来，这是你走向洁净的开始啊。就像那个时代的那些犹太人一样，他不听耶稣的话，他去听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那些眼瞎的教导，那么他无论如何都得不着教洁净。你今天在三字教会里待着，你去听那什么生命神学活出来还什么改宗教义灵异派那些东西，那么你从源头啊就不可能被洁净，对不对？你吃的这个饭里边有屎，你喝的这个水里边掺着什么屎尿之类的，你怎么可能是健康的呢？你是不可能的啊。这个听真道啊，选找一个符合真理的教会讲正确真理的教会，这是你信仰的一个开头啊。如果连这个开头都没有，你这个捷径啊，你这些就根本就不可能啊，根本就不可能。第四节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里面。我们来看这段对话，这段对话强调整个，你看这个十五章十六章对话，这两章强调最多的是什么？住在我里面。这也就是说是包括后边使徒书信经常强调什么啊，在耶稣基督里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你们要在耶稣基督里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哈，包括后边的使徒书信，他非常强调你要在主里，你要在主里，你要知道这话什么意思。而且呢，住在主里面的呢，主就住在他里面。你注意哈，说正如枝子不能从自己结果子，除非他留在葡萄树上，照样你们也不能，你们也不能自己结果子，除非你们住在我里面。后边第五节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那些什么，就那些枝子，那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他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开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说今天我们活着，我们能够讲出真道，我们能够传真道，我们能够遵守耶稣的教训，这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乃是因为我们住在主里面。注意哈，离开主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，不在基督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良善，就不可能有符合圣经的公义以及神看着好的好行为，对不对？今天有什么生命神学活出来行出来，我们行为多好，对吧？有的人说啊，那外邦人的行为也很好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不在基督里没有好行为，不在基督里去行善也好，也是为了自义。所以说圣经所强调的善行是在基督里的善行啊，因为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，你不要想着靠你自己去感动别人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只要你在基督里，上帝就会把真正相信的人拆到你教会里啊。如果传道这么多年没有人，没几个真信的，那就证明这个时代没救啊。第六节说，除非啊，是任何人呢，除非在住在我里面，否则就要像枝子被丢在外面，然后枯干，然后被聚起来扔在火里被焚烧。这里告诉我们哈，不在基督里就没有永生，就一定会灭亡，对吧？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没有永生，那从门徒当中出去的犹大没有永生啊，不在基督里没有永生，且要灭亡，被从神的国丢到外面，进入硫磺火湖去焚烧。你去看看今天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传道人牧师，很多基督徒，他的讲道也好，他的信仰是否在基督里啊？ 说若是你们住在我里面，并且我住在你，我住在我的那些都在你们里面，你们求你们想要的，就给你们成全。啊，这里头讲过很多次了，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呢，大家一起来念。
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我的名字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我唱的，只有住在主里面的，他祷告上帝才能听。你祷告上帝不听，证明你不在主里面，你违背了耶稣的命令啊！你做的事情呢，不是圣经只是你去做的。所以说，通过这句话呢，你也能够教会也能够反省自己，是不是在主里面，是不是做主让他做的，是不是做了圣经说不该做的事情啊？第八节，因此我父就被荣耀，你们多结果子，且成为我的门徒。我们可以看到哈，当我们呢以教会以主耶稣门徒的身份结出果子，遵行了主的命令，父神就会因为子得到荣耀。你要注意这个关系哈，圣父圣子啊，然后是教会门徒，教会遵守了主的命令，教会使得子得荣耀，然后子得荣耀呢就是父得荣耀啊，就是父得荣耀啊。第九节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我也爱你们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。若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住在我里面，正如我已经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且住在他的爱里面。你看耶稣反复在讲这件事，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约翰福音是不是把这个啊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啊，是不是这些圣他反复在强调？也要说这个约翰福音其实它是给我们的信仰打根基。当我们听见这些教训，并且放在心里重视，并且真正相信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被洁净啊。然后呢，耶稣反复强调在主里面，在主里面。所以说，什么叫在主里面？这里说得很清楚，遵守主的命令就是在主里面，遵守主的命令才能住在主里面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呢，耶稣说得很清楚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然后有一个门徒说，那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，不给世人显现？耶稣说得很清楚，爱我遵守我道的，我父才爱他，我们才会到他里面和他同在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一章包括后面这章讲的内容其实跟之前讲的一样。耶稣呢反复强调，遵守主命令的教会才能一直住在主里面，不遵守主命令的跟主对着干的，他就不在主里面。所以说你见过一些教会，一些牧师，一些传道人，包括一些基督徒，有一段时间感觉很好，很有恩赐，后来开始胡说八道。为啥？因为他起初遵守命令，后来又不遵守啊。所以说圣经反复强调在基督里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啊，主让你做的事情去做，主不让你干的事情不要去碰啊。十三点，这些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为要叫我的喜乐在你们里面，并且你们的喜乐被充满。这是我的命令，你们爱彼此，正如什么？正如我爱你。你看十三章也说嘛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此相彼此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我们需要注意哈，当耶稣把犹大赶出去之后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反复强调的一些话，这些都是需要你记住并且要遵行，对不对？尤其这个啊，前面说的要在主里面要遵行命令，包括这里说的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。所以说你看约翰为什么被称为主所爱的门徒，约翰福音当中约翰非常用心的把耶稣的很多说话的细节记下来，对不对？他发现耶稣经常强调一个什么事情，他就把那些事情记下来。今天我们也要学到这种智慧，耶稣反复说的你一定要去做啊。就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，然后说耶稣我反复的告诉你的，那些一定是最重要的。 那谢谢您是最重要，是进入天国不可缺少。十三姐，没有人比这样的爱更大，就是有人为他的朋友放弃性命。耶稣首先强调爱门徒，爱弟兄怎么？耶稣又强调要照着耶稣爱门徒的方式去爱弟兄，也就是说爱弟兄怎么样的程度，上限是什么舍命，下限就是拿出钱财去怜悯陷入穷乏的弟兄，对不对？这是圣经始终强调爱神嘛，然后就是什么爱人，爱人就是爱弟兄啊。十四节说你们是我的朋友啊，如果你们去执行啊我命令你们的，我就不再称你们为奴隶，因为奴隶不能知道他主人干什么，但我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所有我从父听见的我都让你们知道了。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，注意非常重要哈，在圣经当中哈，神称亚伯拉罕为什么我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在雅各书也说亚伯拉罕因为遵行神的命令把雅各把以撒献上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亚伯拉罕怎么被称为神的朋友，是因为他信且遵行神的命令啊。然后呢，在创世纪二十六章呢，当上帝呢对以撒谈到他的约的时候，他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，对不对？而且在创世纪当中，当上帝要灭索多玛的时候，上帝说什么，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，对吧？只有朋友才能知道他所做的，奴隶不能知道，而且是必须是知心的朋友，对不对？你今天随便找个外人，你会把你自己的那些要命的事情告诉他们，除非你是傻子，除非你是白左自来熟，你不要命。只有真正的朋友，过命的朋友，中文说过命的朋友，性命之交，有些事情才能托付给他。那天上的事情，神国的事，这么大的事情，那耶稣怎么可能随便去托付给一个他根本就不值得信任的人呢？那你都不会去做，他怎么会去做呢？主要的是今天作为我们值不值得他信任，那怎么看值不值得信任呢？他说什么我们做什么，你就值得他信。耶稣称那些不信的人，不遵守他命令的人啊，虽然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耶稣是他们是魔鬼，对吧？也要说亚伯拉罕不会做这种事啊，不会做这种事情。所以说你想让上帝把你当做朋友，你想让上帝能够让你知道他要做的事情，你就遵守他的命令啊。耶稣强调什么你就照着去做，耶稣不让你碰的东西你不要去碰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十五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一起读一下。
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，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，恨我的也恨我的父。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。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，说他们无故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
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五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哈。十六节就耶稣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设立了你们啊，在地上设立了教会，设立了你们。所以说弟兄们，不是我们选择了耶稣，而是耶稣选择了我们。 不是因为我们多么聪明，悟性多么高深，以至于我们选择了基督信仰。我们本是罪人，瞎眼无知的，是神先爱了我。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呢，你要把你那种骄傲自豪感和情怀放下啊。有很多人说，哎，我选择基督信仰，我想用它来啊改变一个国家啊，推动社会改革，那这种呢是不可能真心。所以说呢，你要知道是神先爱了我们啊。一起来念，
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耶稣又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
所以说我们看耶稣之前就讲过啊，如果不是上帝把一个人差到这里，那么他不可能真信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之前见到过很多这种的，你靠你自己去拉一个人去劝一个人，那你这老费劲了，你最后劝完发现你毁了，他没劝不了啊，最后你变成恶人啊。而且呢，这里有个词叫设立，神把我们设立在这个世界上，神把这个教会设立在这个世界上啊，说使你们去结果子，并且你们的果子存留，使得无论你们奉我的名求父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啊。教会呢被神设立在世上，就是为了结果子。父呢会因子的名应允门徒的祈求，并且呢在主里面的就一定会结果的啊。教会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做神让做的事情，远离神不让做的事情，不用你去拉人，人自动会来啊。这就是圣经教导的。所以说你要看到这样的真理啊，住在主里面的就会结果的，因为父会因为这些人属于子，在子里面而答应他们的祈求啊，答应他们的祈求。这个前面第五节也说，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啊。十五章七节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对不对？十七节，我命令你们这些事，为是要你们彼此相爱。神拣选我们爱我们呢，是让我们聚在一起彼此相爱啊，这就牵扯到教会生活啊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，是吧？不是我们拣选了神，是神拣选了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能看见的弟兄，就是不能爱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爱弟兄，这就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，看到吗？约翰一书跟这里的教导是一致的啊。你说你爱主，但是你也不给教会奉献，也不支持传道，也恨弟兄姊妹，还想害弟兄姊妹，那你就不可能在主里了啊。一个人他爱弟兄姊妹爱教会爱不起来啊，那么他就根本是不属于上帝啊，因为属于神的一定会爱弟兄姊妹，一定会遵行主的命令啊。十八节，若世人恨你们，你们知道啊，若世人恨你们，你们要知道，恨你们以前他们已经恨我了。如果你们出于世界属于世界，世界就爱属他自己的，但是因为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，而是我从世界拣选你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为此世界就恨你们。注意这里每一个词啊。在新约圣经当中呢，使徒的书信强调过，就是耶稣呢拯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啊。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让你结束生命了，而是说让你脱离这个时代的罪恶，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，跟这些属世界的人迥然有别。迥然有别，当我们不跟他们一样放纵情欲满嘴谎言说话犯罪的时候，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还是恨我们？他一定会恨我啊。我们一起读一下彼得前书，
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，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人的旨意，在适度的 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欢宴、群饮，并可误拜偶像的事，时候已经够了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毁谤你们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。
好，我们来看，用什么？你想一个问题没有？如果一天教会哈选择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啊，你认同这个时代那些邪恶的东西，什么无神论呀、进化论呀、什么共产主义、 LGBT、 女权、黑名贵啊，然后教内呢你认同那些离婚的、在教会里边干直销的等等的罪恶，你做的不是说指出人的罪恶，让人去脱离罪恶寻求耶稣，你在讲道上、在教训上妥协、避重就轻，捡着他能接受的说，那么他就不会逼迫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之前讲道的时候也讲真理嘛，那讲那个基础真理的时候，那很多人能接受。你讲到你不能离婚了，你不能淫乱，你不能在教会干直销了，你不能骗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很多人就黑了，就翻脸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在无论任何的时代、任何的地方，属世界是什么？就是跟世界的罪恶一起的，淫乱、说谎、贪财、拜偶像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啊，他都恨真正的基督徒，对吧？如果你说啊、我们信耶稣是为了在世界上做好事啊，所有宗教都是教人行善，那么他们见你顶多一句呵呵，对不对？但你指出这个时代的罪恶，你粉碎他的偶像，尤其是教会你的人啊，你指出他的贪财、淫乱、离婚，在教会里面卖牛羊鸽子，我告诉你，不光外邦人恨你，这所谓的基督徒他也会恨你，是这样。在这个时代呢，你不把教训讲彻底，没人会恨你。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牧师和基督徒，他很诡诈、很狡猾的，啊，总喜欢蹭热度啊，总喜欢讲一些人好听的，无非就是为了奉献和人数，啊。但是你想过没？为什么当你这道讲彻底的时候，人会恨你们？因为这些人背后，他们的父是魔鬼，他的父是魔鬼，恨耶稣，那么。这些魔鬼之子他就恨耶稣的门徒啊，所以耶稣说，恨你们的在恨你们之前一定先恨我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人恨我们，你不要稀奇，他不是恨你，他是恨主啊，他是恨主啊。二姐，你们要纪念我曾对你们说的话，说奴隶不能大于他的主人，若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，让他们遵守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，啊，在十三章十六节嘛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遣的，啊，所以说这个世界呢，被分成两个，啊，其实你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按我们今天所分的，啊，什么无神论呀、有神论呀，是吧？什么所谓的基督徒啊和无神论，不是的，这个世界呢怎么分的呢？其实，在本质上，上帝把信和不信分两拨，一拨是听的，一拨是不听的，一拨是听教训的，一拨是不听教训的啊。是否遵着主的教训去执行，这个是区分世界之子和天国之子的区别。不是说嘴上挂一个名啊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教会。你看今天什么三字改革、身份申请，那都属世界的，去看吧，啊，因为他们既没有真理，也不遵守主的教训。你一给他讲到真道的时候，他就恼羞成怒起来逼迫你；你讲到认罪悔改、脱离罪恶的时候，他就要弄死你了，对不对？只有遵守主命令的、遵守主的命令、脱离罪恶的、任性真理的，这些才是属于耶稣，啊。不是所有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，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。二十一节， 然而他们要因我的名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情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遣我。耶稣在之前不止一次的强调过，我的父你们不认识，对不对？犹太说你父在哪里？耶稣说你们不认识，你们认识我就认识父，你们不认识我就不认识父。所有抵挡真理教会让他认罪让他悔改他不听的，都是下人，都是不认识神的，不光不认识子，连父也不认识。今天有很多这样的声称自己信神，他根本就不认识神了啊。二十二节，如果我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他们的罪定他们的罪没借口，他们就没有借口去推脱这个罪。听过真道还不遵守的一定会被定罪，因为耶稣说了，弃绝我话不领受我话的有审判的，就是我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。听了主的道不去接受还仇恨，将来一定下地狱啊。二十三年，那恨我的人也恨我的父，若我没有在他们中间 行过别人没有行过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他们既看见且恨恶了我和我的那位父啊。我们这几年看到很多这样的，听过真道也真的见识过神迹，这就是为了 让他们的定罪啊无可推诿。而且耶稣呢再次强调，恨死的就是恨父，仇恨主的教会主的门徒不遵守他们的教训就是仇恨圣父和圣子，因为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，门徒住在父和子里。如果这几年的那些畜生他没听过真道没见过神迹那也就罢了，他们听见他们看见他们还这样，那就是无可救药的仇人啊。二十五节，然而为了要应验在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，他们无故的恨我。这个他们无故的恨我呢，其实在诗篇当中不止出现过一次啊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，
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，求你不容纳无底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，不容纳无故恨我的向我吉也。神啊，求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，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解除的甚为强盛，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。 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又无故的打我，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，但我专心祈祷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。
我们看到没有啊，这些都是指基督无罪受难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点你想过没有，无故恨耶稣能不能无故恨教会也可以的。你看我们这几年接触那些畜生，教会不止一次的帮助他，将真道给他，为他祷告为他进食，这人无故的恨我们甚至害我，为什么？你从圣经当中从旧约诗篇你就能找到答案。因为他们属魔鬼啊。二十六节说，当那位宝贵是原文是代求者或中保、来了的时候，就是我从我父那里差遣给你们的真理的圣灵就从父出来，他要为我做见证。耶稣再一次强调圣灵要来，之前讲过圣灵是什么，真理的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灵，对不对？真理的圣灵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你要清楚啊，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上帝感动我，你是我家儿媳妇，上帝感动我今年要投资个项目让我能发大财，上帝感动我今年谁能选上总统，上帝感动我这场竞选稳了。那么这样的所谓的感动和领受，那是从圣经来的吗？那完全不是，因为第一跟真理没关系，第二就是属世界的东西，属世界的情欲情怀嘛。圣灵不会感动教会去爱世界的，你要知道吧啊。所以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不是说你每一次感动都从神来，你要去分辨 有一些不是从神来，对不对？那上帝能感动你去违背圣经教训吗？就会让人去不要淫乱啊，不要去做恶事啊。你说啊，上帝感动我，你们是律法主义教训，那可能吗？那是不可能的啊。之前有一个灵派，他说上帝感动他，他要和他丈夫离婚，所以他就顺从上帝的感动和丈夫离婚了啊。这种离谱的事情在今天很多，这哪是圣灵感动，这不亵渎圣灵吗？啊，而且讲说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起初你们就与我同在。这里呢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一个事情，这里讲到今天教会呢，人怎么信耶稣啊？其实源于两部分，第一个是圣灵的感动，因为耶稣说若不是我父把这个人吸引过来，他就没法真正相信，对吧？另外一部分是什么？就是新约圣经。新约圣经就是从施洗约翰起，直到耶稣升天，一直跟随主耶稣的那十二个人为耶稣死里复活做的见证。所以看到吗？首先呢，人信耶稣是因为圣灵感动他，另外一个圣灵感动有什么根据呢？就是新约圣经。新约圣经就是那十二个人，从起初与耶稣同在那十个人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啊。当然有一个被弃绝了，最后马提亚被选上来补上啊，与十一个使徒并列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呢，是由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见证，并且我们相信十二使徒所做的见证就是我们今天的新约圣经，这就是我们信仰所组成的部分啊。我们接下来读一下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。
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，并且时候将到，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。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。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，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，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的罪为罪为罪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
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十六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，把它指给我。第一节哈，这一说啊，耶稣说啊，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不至于放弃信仰，就到时候不至于跌倒不信啊。第二点，因为到时候面对的逼迫会非常大，非常离谱，说他们要使你们成为被赶出会堂的，并且时候来到，以至于每一个杀死你们的会认为自己是在侍奉神啊。其实在之前第九章呢，就已经有一个啊，那个生来瞎眼复明的人为耶稣做见证嘛，他就最后被赶出会堂，他的父母呢也因为害怕就不敢承认啊，所以就被赶出去了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约翰没，也包括看整个圣经啊，你要注意一点，在历史历代呢有一个真相，就是对无论是对先知还是传道者，对使徒啊，对今天的这些真正的传道者，逼迫最厉害的并不是不信的外邦，而是教内的那些恶人啊。来，请念。
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。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。
所以说我们这几年呢，当你真正遵循主的道，你去真正的传真正的教训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耶稣在说什么， 是的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耶稣呢进一步说，时候将到的门徒会因为耶稣的缘故被犹太人杀死啊。一起念一下。
从前我以为，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，既从圣长老的身边，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，他们被杀，我也出名定案，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，又分外恼恨他们，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。
我们看到哈，初代教会因为信耶稣被杀的可不只有斯提凡，有很多人，保罗也参与过这些事情啊，保罗也参与过这些事情。所以说耶稣这说这些话呢，是让门徒，让我们在逼迫来临之前预备好，免得逼迫突然来临你吓破胆了放弃信仰啊。这个为主受逼迫呢，上限就是殉道啊，当然也有不殉道的，但是忍受逼迫忍受羞辱那是肯定是有的啊。所以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必然得救啊。这信耶稣的道路啊，不是一帆平顺的啊，你要看圣经说的啊，你不要到时候说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那肯定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，只要跟圣经一样那就是信对啊，就是信对。第三点，然后他们行这些事是因为他们不认识那位父也不认识我。所以说耶稣不止一次说过哈，很多人呢虽然认为自己是在侍奉神，但他们根本不信神，因为不认识子就不认识差子来的父，不遵守门徒的教训就是不认识子，那不认识子就是不认识父，恨门徒的就是恨子，恨子就是恨父啊。你要注意这 一连串的关联。第四节，但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为的是当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起他，就是我对你们说过了。耶稣提前告诉我们呢，就会让我们到时候临到的时候知道耶稣说的是真的，说这些事起先我没有告诉你们，是因为我一直与你们同在。当耶稣还没有升天的时候，这一切的攻击逼迫谁来撑啊？耶稣自己撑的。但是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呢，门徒就要亲自面对这些啊，耶稣呢会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面对的事情啊，必须面对的事情。第五节，如今我回到那差遣我的那里，然后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，相反的，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那忧愁就充满了你们的心，但是我将这真理告诉你们，对你们是有益的。于是我离开，就是我离开，因为我若不离开，那位代求者就中保就不会到你们这里，我若去我就差遣他到你们这里。从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呢，子就回到父那里去，但是圣灵要来，直到耶稣再来呢，我们跟主的同在的方式就是这样的方式啊，就这样的方式。第八节，而且当他来了，他注意哈，他要揭露出这个世界，揭露哈，就把一个东西扒开，关于罪，关于公义，关于审判。关于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，圣灵呢将会揭示出世界之子的罪恶啊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，世人不能恨你们，世人说的是谁？说的是犹太，确实恨我，因为我指出他们做的事是恶的。首先圣灵的工作呢是感动我们啊，指出这些来接近我们来到我们教会的人他要悔改的罪恶，是不是？真正的教会一个恶人在这里藏不住的啊，就算他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圣灵知道，圣灵会感动我们这个人里边什么恶啊。第十节，关于公义呢，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且你们不再看见我。我们知道哈，我们基督信仰所追求的不是人的义，而是什么？神的义，是基督的义，是因基督钉十字架啊所做成的，所赋予我们的义。当基督升上高天呢，门徒不再看见这位义者基督，圣灵呢就为耶稣做见证，让我们一生一世呢去追求神的义啊，去追求神的义。所以说我们当怎样行呢？圣灵会指示我们，圣灵会借着耶稣的话指示我们啊。十一节，关于审判，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已经被审判啊，这世界的统治者。你需要注意哈，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三处 讲的是关于啊世界之王，一起来读一下。
现在是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未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
我再一次讲一下世界之王啊。我们想世界之王是谁啊？世界之王就是魔鬼。耶稣说世界之王要被赶出去，世界之王要来，世界之王要 来审判，指的是那些不信他又要杀害他的这些人呢，在基督里边一无所有，不能听不能信，且是瞎眼的，却要起来杀害耶稣，逼迫主的教会和主的门徒。在那个时代指的是祭司长文士法利赛还有不信耶稣的犹太，在今天指的是那些不遵守主教训的那些人。所以你需要注意一点，比起外邦的比拉多，约翰福音重点批判的和定罪的是教内不顺从真理的恶人啊。当比拉多很嚣张的时候说啊，我有权释放你，也有权把你定十字架，耶稣说什么？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啊。比拉多肯定有罪啊，这个没有。耶稣有没有说比拉多你罪更重了？没有，你要知道没有。所以说就有什么门徒不属于世界之王，不信的抵挡真理的他就属于魔鬼，属于世界之王。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当中把那些不遵守他命令的犹太人称为世人，属世界是吧？世人不会恨你们，但会恨我，对吧？世人不能恨你们，却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。耶稣说你们不守律法啊。弟兄们，世界之王的奴隶呢，他会恨真正的门徒，就是讲真道的门徒啊。你看世人要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为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那么这世界这些人是完全不认识，没读过圣经，不信神的吗？不是的啊。耶稣也说过哈，那些不信他抵挡他的人将来受审判啊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，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，恨我的也恨我的父。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别人未曾行过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他们连我和我的父他们看见也恨我。所以说弟兄怎么样，你今天要看清楚，我们教会我们在世界上征战的对象是谁啊。保罗说过，这外邦的掌权者，这些不信的外邦人，审判他们跟我们没有关系。今天中国的掌权者不信耶稣也好，他做的任何事情也好，他不信呀。那么用不用得着我们起来推翻他或者杀死他，那个不需要，因为保罗说的很清楚，外邦人跟我们没关系，有上帝审判的。我们要审判的要抵挡的是那些称自己是基督徒，称自己明白圣经，但是还作恶说谎淫乱拜偶像的人啊，也包括那些在教会里边骗财骗色那么干直销的那些玩意啊。我们是抵挡这些人。所以说你要搞清楚，我们今天不搞教外审判，神赋予我们的是审判教内之人的权柄。保罗说嘛，你用得着告到外邦人，你们自己就可以审判，把那恶人踢出去，对不对？把那恶人踢出去干嘛？留着还过年嘛啊。今天有很多人哈忽悠基督徒啊，他把这个世界上他看得不顺眼的掌权者说啊，他就是世界之王敌基督，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保罗说审判外邦人跟我们有关系吗？弟兄姊妹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是管教内的事情。十二节，我另外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，但是你们现在不能承受或不能担当，但到那一位来的时候，真理的圣灵他将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很多的真理呢和需要的事情呢，只有等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门徒才明白啊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呢，圣灵就让门徒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圣灵是 真理的圣灵，他将要 让我们明白一切我们得救所需要的真理，并且明白圣经，尤其是明白圣经怎样指向耶稣，旧约圣经怎样给耶稣做见证。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一部分。我们讲到今天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这是哪里来的？从圣灵那里来的啊。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而是把他听见的都说出来啊。耶稣也这么说嘛，我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耶稣升天之后圣灵来，那跟耶稣来没有区别，对吧？还是从父那里，从父和子那里听到什么就怎么去说啊。并且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你。这里注意哈，圣灵在教会当中运行呢，他还会让教会和门徒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。你们要听好，我说的这个跟灵异派是不一样的哈。我们真正有真理有圣灵的教会，不单讲道正确，而且上帝给的感动也是正确。上帝会感动你知道接下来要临到教会的事，并且那些事情真的会发生。就像在使徒行传第21章啊，那个叫亚加布的先知从犹太下来就预言保罗将要被捕啊，后来这个事情就应验了。所以说圣灵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教会，围绕着关于基督的真理，圣灵也会指示我们将要发生的跟我们教会有关的事情啊。所以教会没有圣灵是不可能的啊，是不行的。14节，那一位将要荣耀我，因为他将要接受啊属于我的，且宣布给你们，每一样父所拥有的都是我的，因为这个所以我才说他接受属于我的且宣布给你们。圣灵来到教会呢，在门徒中间呢，在信徒中间是为耶稣做见证，为子做见证。圣灵来要荣耀子啊，因为荣耀子就荣耀父，并且父会将一切自己所做的指给子。然后子会将父指给他的事情都指给圣灵，然后圣灵告诉教会，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？约翰福音反复强调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，以及三位一体的神跟教会的关系啊。这一章讲的东西不讲的内容是不难理解的，这是我们教会根基的啊内容。好，我们把16章16节到33节一起读一下。
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，他对我们说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又说，因我往父那里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门徒彼此说，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。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，就说，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；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富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他到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就在纪念那苦楚。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，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到那时你们什么也不用再问我了。我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，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，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。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，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门徒说，如今你们是明说，并不用比喻了。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你，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耶稣说，现在你们信吗？看哪，时候将到，且是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
好像把今天这个十六章最后一部分看一下哈，从十六节往后看，说过不多的时候呢，你们不再看见我，然后再过不多的时候，你们仍要看见我。于是门徒众人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啊，他说：“不多一会儿不再见到我，过多不多一会儿你们要见到我。”又说：“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”于是他们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他们说是不多的时候，我们不明白他说什么。很显然呢，耶稣指着自己将要死，然后三日从死里复活说：“啊，这是后来才知道的。”十六节啊，耶稣知道他们要问他，他就说：“你们为这个彼此相问吗？我说啊，不多时候你们不能见我，但不多时候你要再见我。”耶稣说：“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，你们将要痛哭且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。”你注意这个世人什么？世人就是那不信的犹太人啊。你们要忧愁，并且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耶稣呢，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也说过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门徒不需要哀哭。但当新郎离开的时候，门徒就要哀哭，就要进食，啊，讲的就是这事，啊，十五将到呢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要进食，啊，说女人生产的时候痛苦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但当她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难，因为一个人被生上的欢喜，被生到世上的欢喜，所以你们现在有痛苦，但我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将喜乐，且你们的喜乐没人能夺取。耶稣呢，用女人生产的过程来预言耶稣被钉十字架。门徒的痛苦，以及当他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门徒那种大大喜乐，没人能夺走的喜乐。这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反复说的话，为了让门徒在他复活之后能想起这些话。其实我们其实弟兄姊妹哈，一个真正遵行主命令传真道的教会，那也会有这样的经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传道当中，我们也经历过啊，当然有平安的时候，有喜乐的时候，那也有悲痛的时候，也有我们被攻击，反而是作恶的，在那非常嚣张、非常嘚瑟的，这都是有的。但是上帝一定会让我们过去。当我们过去的时候，那喜乐没人能夺取，就像耶稣这些门徒看到他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那样的喜乐一样。所以说，真正相信主的教训、遵守主命令，你永远不需要后悔啊，因为你有大的喜乐在幕后。在后面，二十三节，并且到那日，你们什么都不用问我了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门徒就会明白耶稣说的话，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耶稣说：“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通过我的名，他必赐给你们。直到现在，你们都没有求什么，奉我的名求什么，你们求就必得着，为了叫你们的喜乐被满足。这些事通过比喻我对你们说，时候将到，我不再通过比喻对你们说，乃是要公开的啊。”将父的事情告诉你，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啊，耶稣呢对莫大拉玛利亚显现的时候，他就说过：“我要去见我的父，你们的父，我的神，你们的神，对吧？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这样差遣你们。”耶稣一直在讲这个父子圣灵以及父子圣灵和门徒之间的事情啊，而且呢，到后边的时候就不用比喻了，就直接说了。二十六节，且到那日奉我的名，你们要祈求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，因父已经爱你们，你们已经爱我，又已相信我从父那里来，我从父那里来出来且来到世界，我离开这个世界往父那里去。你要注意，耶稣说到时候不用我给你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不需要中保吗？不是的啊，你要注意哈，弟兄们，耶稣说这话是说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门徒就真正明白耶稣一直强调的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父里面，门徒在父和子里面是什么意思。因为等到十五将到的时候，父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，耶稣做成了救恩的时候，父就会把在子里的人看作是子的一部分，看作是子的身体，父会把这人的祈求当作是子的祈求，不再当作外人，乃是神的众子啊，因为他们被当成神的儿子接纳，是因为子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死。所以说我们之前讲过嘛，耶稣引用诗篇圣经说什么，说你们曾是神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什么意思呢？那承受神道的会被神当成他儿子的一部分，被神当成他的儿子吗？啊，所以说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呢反复在强调父和子的关系，子和门徒的关系，父和子然后和门徒之间的关系，就是父会把住在子里面的人当做他儿子 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当成外人。所以说他才会说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 为你们祈求父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且又信我是从父那里来。所以说约翰福音反复强调的你要记住，就是父和子的关系，父和子和圣灵的关系，以及父子圣灵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啊。当你在基督里边的时候，父就不把你看作是外来之物啊，乃是当成他的一部分，当成他儿子的一部分啊。这就是耶稣讲的关于父的事情。二十九节，他对他的门徒说，看哪，如今你是明说且不用比喻了，现在我们晓得你知道所有的一切，且你不需要有人问你，且我们相信你是从神那里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信吗？门徒说，明说我们信。但耶稣说，你们真的信吗？我们要知道啊，耶稣为什么在门徒说我信之后他又说这么一句话，因为当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其实这些门徒呢嘴上说信，内心并没有真正的相信。就像今天我们教会当中的很多人，他说哦我信啊，但他有时候还会软弱，甚至会犯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内心还没有真正相信。只有当他真正经历过这种死里复活之后，这种耶稣对他的拯救之后，他真正看到耶稣与这个教会同在之后，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信啊。很多时候呢，这个嘴上的信仰和内心真正的信是有区别。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时候，耶稣都复活了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后还有人迷惑。什么时候这些人真正不迷惑呢？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他们才真的不迷惑啊。所以说耶稣说你们现在真的信吗啊，因为耶稣知道一切。三十二节，看哪，时候将到且已经到了，你们每一个人要分散到自己的地方，且你们要单独留下啊。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耶稣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然后在马可福音当中呢，众门徒都逃走，有人甚至连衣服都不要逃走啊。耶稣说的是你们会离开我啊，你们会撇下人子，但是呢后边又说我不是独自的，但是父与我同在。这里再次强调父和子是同一位神啊，圣父圣子圣灵同一位神啊，是同在的。三十三节，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是为了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界里面有苦难，但你们要勇敢，我已经胜了这世界。第十章一节说什么？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时候到了，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。耶稣呢，已经完成了父神所托付的一切工作。他已经得胜了世界之王，且得胜了世界之王那些差役，就接下来要带回耶稣的代。所以说呢，住在基督里的教会呢，也会得胜。他说，在他里面有平安。所以说你要知道，今天教会在世上，那怎么叫得胜？得胜不是说你把这个世界这不信耶稣的这些掌权者推翻，然后你当掌权者，不是的。不是说你把他肉身消灭，肉身打倒，不是的。得胜是什么呢？在逼迫和患难当中，靠着主，相信主的真理，等候上帝为我们成全他要为我们成全的事情。得胜就是说，虽然有这些恶人，这些搅扰的人的搅扰和捣乱，有逼迫啊，但是内心不慌，因为相信主，因为内心有真正的平安啊，内心有真正的平安。耶稣呢也经常那么教导啊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常在我里面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所以说相比于其他福音书，约翰福音对这个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这件事情强调的非常多。我们这两最近这几次的讲道，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教导，耶稣花了很多篇幅在讲这个在基督里这个事情。 鼓励门徒，鼓励今天我们要住在主里面。怎么住在主里面呢？遵行主一切的教训啊，在世上必有患难，因为属世界的会攻击教会，攻击我们，但是只要教会在主里面没走偏，只要讲的是真的，且做耶稣让做的事，且极力避开那些耶稣不让做的事情，那么主就会帮助我们。父神会因为我们属于主而答应一切所祈求啊。所以说呢，罗马书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？难道是患难，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，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同将宰的羊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的教会没有权势，真正的教会人数稀少，在世界上没有政治权势，也没有大把的存款，也不像那些所谓的什么大宗派大教会一样啊，跟政府有关系，或者仗着人数众多啊，可以去吓唬一下人。真正的教会是两三个人的教会，是人数不多的教会，但是它属于主，且遵行主的命令。世人看主的教会如同将宰的羊，什么意思呢？看着你好像没这么厉害嘛，看你们好像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嘛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只要属于主，就不需要害怕什么。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
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相信，无论是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
好，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
好。